魏也激动的像个小学生。哎呦，我真得多看魏也两眼了。史诗，骚神，魏也为了他差点没成了魔怔。骚神出版了，谁给他出的？我本来想多问他几句，可看他乐得像个喜歌样，生怕他犯了病。哎，好好好，我真该为你庆贺一番。我赶紧找不上这句天才的话，否则，哼，魏爷真的能咬我两口。老话说，什么事儿得说出盐从哪儿咸来，醋从哪儿酸来。说起魏爷的史诗《骚神》，他可真有乐子，您往下看就知道了。不过在说他的骚神之前呢，得先跟您交代一下，我跟这个魏爷是怎么认识的。那是4年前的事儿了，我有幸参加了一个小型的记者聚会，这本来是个新产品新闻发布会或者是记者招待会之类的活动，因为时下召开这类新闻发布会得向新闻出版署挂号，按规矩办事，在组织者看起来手续比较麻烦，同时呢给记者们啊施设点小官小会的也碍眼，所以呢组织者就找一两个新闻圈的腕充当噱头，召集一帮比较熟悉的圈里人呢吃顿饭，塞个包，打点喜儿，就把这事儿给办了。虽说这是猫腻儿的活儿，可谁也说不出什么来。看我已经记不清这次聚会的中心议题是什么了，但是对参加这次聚会的人却印象颇深，因为我由此认识了几位作家，那么其中就包括咱们的诗人魏爷。通常参加这类聚会的多是新闻圈的记者，在圈里混的时间久了，有些面孔呢经常打头碰脸的也就熟了，但是我赶这种场的机会不多，跟圈里人碰脸的时候自然也就少。这次聚会呢就赶上十几位生脸了，正因为是生人，所以初次见面短不了呢要相互换个片子什么的。这一交换片子，我这困惑就来了，那怎么呢？换了片子咱得照几眼呢，居然有4位爷片子上印有作家二字，其中有2位爷还在作家的前面挂上了注明的线儿。您说看了这样的片子我能不眼晕吗？什么是作家呀？那还用问吗？3岁小孩都能告诉你。但是这几年我接触的作家越来越多了啊，可是对什么是作家我可是越来越糊涂了。您真问到我这个问题，我还是真回答不上来。记得我的一位文友写了一篇反映现代书商的社会纪实文章，我在编他这篇稿子的时候有一句话挺让我犯嘀咕，他说中国的作家实在太多了，从天上掉下一块陨石砸着10个人，其中有9个就是作家。这句话的确让我犯愣了，中国能有那么多作家？可是那天聚会的场面的确印证了他这句话了。既然人家的片子上打没打眼的印着著名作家，咱们一个普通的记者总得拿人家当回事儿吧。赶着我怀着12分的敬畏跟这2位爷一过话，我可是真糊涂了，感情这2位爷的学问忒大了，他们这个谈吐让我着着实实的开了眼了。聊天嘛， 要是跟著名作家聊，自然要说到中国作家的事儿了。我冒冒失失的抖着个机灵，说起了巴金先生操办中国当代文学馆的事儿，于是啊，引起了这些著名作家的高论了。哎，这个事儿我早就听说了。一位姓牛的爷撇了撇嘴，扬着脖子说：“嘿，中国的作家实在是没有出息啊！怎么中国的文学馆能让一个英国人办呢？”哟，我听了就愣了，以为这位牛爷听差了。我赶紧找我说：“那个巴老现在在上海啊？”“
是啊，我知道他在上海访问嘛，这事儿瞒不了我。我看过他的作品嘛，《哈姆雷特》不是他写的吗？”“
不是，不是，我说您，您说什么？”“
哈姆雷特。”巴金的歌剧吧，写的不错啊，不过比起我的那部《没有舌苔的女人》还差一点了。但当然了，这位巴金先生要是再改一下结尾的话，可能会更好一些啊。
什么？巴金是英国人？我乍一听真怀疑自己耳朵出毛病了呢。可是看这位牛爷说话这表情非常认真，他这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。后来又跟这位作家说到了赵树理，他这位牛爷居然把赵树理说成了电影演员。
他不是北影的吗？对，他演的老警察不错呀，挺逗的。
我以为他在拿名人打岔呢，可是他说这个话的时候，那个脸上绝对是一本正经的样子。
妈爷子，牛爷的学问简直大得没边儿了。您说啊，碰到这样的著名作家，我能不晕菜吗？
我后来跟著名作家牛爷有过几次接触，目的是想看看这位作家的《没有舌苔的女人》，可是他的这位女人挺神秘，到了我也没看着，他怎么就没了舌苔了？至于牛爷还写过什么名著，他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，不知为什么没露，
只是在一次酒后，牛爷从容不迫地向我展示了他的部分作品。在贴得挺厚实的简报堆里，我发现了他的伟大的作品，除了他自己明白别人都看不懂的十几首打油诗之外呢，其他均属带有软广告之嫌的本报讯，或者是所谓的报告文学。
难道这就是敢把莎士比亚的《哈姆雷特》都不放在眼里的著名作品吗？这就是著名作家吗？可是，除了这些豆腐块，我可没看到其他的名著啊。著名作家，这就是著名作家了？不懂，实在是不懂了。可是这话说回来了，这能怨人家作家吗？只能说我自己见识太浅，不是走眼了，就是个糊涂车子。由此让我联想起采访过一位著名的书法家，此君写的毛笔字在我看来还不如小学生描的红模子呢，却在我面前拍着胸脯说他的字赛过柳公权，挂到画店里边能卖好几千块呢。及至我问他，哎，柳公权是谁呀？他一梗脖子，
哟，柳公权你都不知道啊？他是慈禧太后的老师啊。
我说您说，就碰到这样的书法家，我能不糊涂吗？新闻圈的同仁当中有抬举我的，说我有时候写文章胆儿挺大，不怕得罪人。
但是我那点松人胆跟这些大作家大书法家比起来，那实在是蚂蚁穿豆腐，滴了不起来了。那干脆这么说吧，这些爷吐出烟圈来就能把我给吞没了。
您说人家是骗子蒙世行吗？抖了抖了家底儿，一个个还都是好人，没杀过人，没劫过道，没贪过污，没嫖过妓，没一点前科。哟，您怀疑人家不是作家啊？人家讲话了，什么叫作家？作家不就是写字的吗？我也是靠爬格子为生啊，而且正儿八本的啊，那也是坐在家里写出来的呀。况且有的还能拿出一张两张某报某刊征文的获奖证书呢。哦，许你们当作家啊，难道就不许我们当作家？这话说回来了，当作家眼下又享受不到什么待遇，老实说，把自己的名分往作家上靠，那是抬举你们作家呢。我已然从牛爷的脸上瞅出来了，啊，真有谁敢叫板，不让他当这个著名的作家，他会怒发冲冠，立马跟你豁命呢。不过呢，牛爷也有谦虚的时候。当我被他的学问唬得一愣一愣的档口，他话锋一转，平和的笑了。我的文学水平比起魏但丁来还要差一个档次啊，他可是大诗人，我认为文坛上诗人的地位要比作家高得多呀。牛也没等我说话，就指着坐在邻桌的一位爷说，我想这位名妓一定会对魏但丁先生感兴趣的，你们认识一下吧。
魏但丁喝得满脸通红，这个时候正跟一位气功大师探讨周易呢。见牛爷引我过来了，他扭过了脸儿，站起来跟我握手。他握手这个动作有点特别，先把手扬起来，在空中画一道弧线，然后再直挺挺的伸过来，等着你的手握他，弄得挺神秘，好像他在玩什么法术似的。
哎，很高兴认识你这位大记者啊！为了我们那个出师，我提议咱们干一杯。
魏爷把斟满的酒杯递给了我，还没等我跟他碰杯呢，他把酒杯举到了我的眉前一晃，接着一扬脖干了，嘿，透着那个爽。
大师刚才还跟我说呢，说我最近呢要碰到一位贵人啊，你一地出现印证了大师的话了。哎，是不是尊敬的大师？
魏爷扭过了脸，镜子笑起来了。他身边的那位气功大师瞅着我，动了动后嘴唇，似笑非笑的指着旁边的空位子，示意让我坐下。
这次聚会我算开了眼了，认识了两位著名作家，一位大诗人，还有一位气功大师。
事后我这个脑子里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，哎呀，我们这个时代真是出大人物啊，甭管什么料，也甭管什么坯子，好像不贴上个著名或者一个大字儿，就拿不出手似的，保不齐烂酸梨或者是蔫黄瓜都给他弄个著名包装盒，打上著名酸梨或者是著名的黄瓜。
我原以为此番跟这些大人物的偶然相遇，事后就会各奔东西了，他们在我面前耍半分，那也不过就是逢场作戏了，热闹完了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生活中难道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场面吗？
哥几个姐儿几个，甭管认识的不认识的，相识的不相识的，偶然的机会碰到了一块儿，
拍拍肩膀头，握握手，碰碰酒杯，对着砍点道听途说的京城四大傻、四大丑、四大窝囊之类的婚俗笑话互相吹捧一下，大面上看都挺合得来，好像都是过得着的知己。赶到散了席，各回各的家之后呢，也许十年二十年都不再来往。酒桌上的交情，那就像是甲板上的爱情，也许等不到喝进肚里的酒被肾脏排泄到利落的时候，已然就告一段落了。谁心里都明细这是怎么回事，自然呢谁也就不会因此而添病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圈。然而我又知了，殊不知有些人偏偏就是靠邂逅的机缘来编制自己的交际网的。他们的这个视线总是张着蜘蛛网，甭管哪路的神仙，只要他认为可以留作备用的齐活，他呀就趁您不留神的时候把您给粘到网上了。甭管您乐意不乐意，只要是粘到网上，还就是纠缠不开了。您琢磨一下那蜘蛛吐丝那本事吧。我没想到会被牛爷和魏爷的网给粘住了。当然这二位是爷，可不是蜘蛛，也许他们俩以为粘上我那还是抬举我呢，我还别不识好歹。我的确是有点不知好歹了。那次聚会的第二天，当我接到魏爷的电话的时候，我愣了足有两分钟。嗯，我你怎么能记不起来了呢？哟，他好像比我还纳闷，那口气像是责怪一个孩子，怎么会不知道中国有个鲁迅。我是魏但丁啊。
诗人，你不知道我？
我让他这打雷似的嗓门这么一惊，想起了那个当众撸起了裤子在汗滋滋的大腿上搓泥球的那个人了。
昨天光听气功大师在那儿砍了，我没顾得上跟你多说话，怎么着，出来聊聊？我对中国文坛的现状是很有些看法的啊，想跟您这个大记者交换一下意见。
电话里他的声音响着雷。哟，真对不住了，我不是跑文化的记者，对文坛上的事儿我也不了解，那个我还是……我预感到雷的威力，生怕被这个闪电给劈住。
是啊，正因为你不了解当今文坛的现状，我才向你介绍点你一定很感兴趣的情况，不是吗？
怎么着，是不是想让我派车去家里接你啊？啊，他的这个话茬还真是咄咄逼人。你哎呦，我哪有那谱啊？我可我现在手头不写东西呢吗？哎，咱们能不能改天再？
什么时间啊？你安排吧。